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于12月16号到18号在浙江乌镇举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据了解，本次大会将设置22个议题，涉及网络文化传播、互联网创新发展、数字经济合作、互联网技术标准、互联网治理等热点问题。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其根本就是依法治网。那么中国到底是怎样依法治网的？中国究竟存在不存在网络内容审查？为什么当局将政治言论视为洪水猛兽，却对黄暴新闻网开一面？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专家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继续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何平先生，去年11月，也就是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的时候呢，我们是大家谈曾经你和张立凡先生就中国互联网的现状发展以及政府的管控进行了一期节目。你现在你看来，在过去一年当中，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或者说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控又有哪些进一步的提升？
去年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个评价，我说你们在这个乌镇嘛，开了这么一个会，叫世界互联网大会，其实应该改一个名字啊，少了几个字，应该叫中国大夫世界互联网大会。另外就是那个乌镇啊，如果叫乌龙镇呢，就会更好一些啊。就是说，因为这完全是你们的一个大的一个乌龙啊。那么从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这个依法这个治网，完全是这个不知羞耻的这么一等说法啊。因为这个法律本身，我们上一集就已经批评了，你是怎么样的一等建立，你是一等怎么样的一等执行，其实全部都是在黑箱运作之中啊。你并没有经过一个很严肃的这个法律程序，在中国的互联网应该怎么样一等啊管理，一等怎么样一等保护，从来就没有经过一个真正的这个讨论过的一个立法的一个讨论，你就一切都是在这个黑箱作业。其实讲白了，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大会之所以能够召开啊，不仅仅是中共他自己要利用互联网来进行控制和引导，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这个资本家不知羞耻啊！西方的很多的商人，他为了去占领中国的这个市场，成为了中共能够开这个所谓的互联网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我们都知道，这些西方资本家他并不是有原则的，他在各个国家他都必须要遵守各个国家的这个法律，必须要保证这个言论的自由。你比如说雅虎当年他配合了中共的这个司法机关的调查，后来对这个当事人，中国的一个当事人，我记得好像叫思超吧，进行了很高的这个赔偿，对吧？那就说明，哎，在任何一个西方的一个国家，这个网络的经营者他都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基本的精神，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保护公民的这个言论自由啊。如果有一个网民啊，他涉及到了这个诽谤，涉及到了啊一些这个其他的犯罪的这个行为，一定是通过正常的原有的司法程序来进行这个审判。美国没有一个行政部门可以把一个网民给随便的经过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给抓起来，也没有一个网络公司可以呢随意的可以把我们的资料呢提供给这个司法当局，如果没有法律的惩处。哎，中国莫名其妙出现了这么一个网信办，这个网信办不但可以控制这个言论自由，而且他有指挥这个警察的这个权利， 可以去啊啊要这个警察抓捕这个网民的这么一点权利，那整个比孙运部的这个权利还要膨胀，还要这个可怕。这个习近平呢，他的治国现在他为了有多大多么这个伟大的理念或者有多么伟大的目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清楚的现在可以看得见的是，他的治国的方略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啊，其实他是一个木偶被别人玩了而已啊。其实他对互联网的真实的情况了解多少呢？也许他并不清楚，他可能一些主观的想象，网络上不要那么乱啊。他那么一着急，那皇帝一急，太监就开始作恶，就会把他的某一些想法给扩大化啊，把恶劣化，所以才变成了中国的网络的环境在过去一年中间越来越凝重，越来越恶化。所以这样一个会应该叫中国互联网管理啊会议，怎么叫世界互联网大会呢？你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最具有标志性的这个网络媒体，无论是 Google 也好、Twitter 也好、脸书也好，你都不能在中国可以看得到 ，YouTube 你都不能看到，那你这样怎么叫互联网大会啊？你无不是凭借你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市场，对这个西方的资本家有足够的这个市场的吸引力，因为这些资本家他们是唯利是图的一批人。为什么唯利是图呢？因为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有面临着巨大的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来自于投资者的压力。投资者他不管你，他只管啊，我投资了这个资本，你有多大的这个回报？所以很多公司他觉得他缺少了中国的这一张市场这一部分，对吧？那么呢，他就是残缺不齐，或者对他的经济增长、股票增长啊，就有很大的这个阻力啊。李书，你看那个李书的那个老板啊，这么不要脸的去拍这个习近平马屁啊，这个就是想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嘛。即使脸书啊，这个太太还顾搞，他只要进入中国啊，这个大陆啊，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互联网的法律啊，互联网的环境不进行改造的情况之下，那你就只能是变成中国宣传工具的一部分。如果是像美国这样，在西方这样，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你的 Twitter、你的这个 YouTube、你的这个 Facebook 啊，和谷歌，你要是要维护你最基本上的这种啊这个自由精神的话，你在中国大陆就没办法这个运行。所以，即使呢，就是说。即使呢，就是这个互联网大会，即使就是也是跟审判这个朴志强一样的，历史是一个笑话啊，那是一个很荒谬的一等展示，这也是中国市场、中国权力的傲慢的一个是表示。他就说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反正权力在我手里，我控制了就控制了，我居然还可以开世界互联网大会，你们这些啊，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们也要到我这里分一块饼啊。所以我就觉得呢，一方面我们要谴责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另一方面我们要谴责参加互联网大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商人啊，这些本身我们应该钦佩的一些这个科技上面的一些巨头，但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一己的利益，终于成为了中共控制言论自由的一个帮凶。
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卢伟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美国 CNN 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互联网上不存在内容审查。他说，目前中国有400万家互联网站，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有6亿微信和微博的用户，每天产生300亿条信息。他说，对如此众多的信息，我们怎么能够进行内容审查呢？请您依照您自己的经历来谈一谈，中共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管控是通过哪些方式来进行的？
就是这个有敏感词过滤，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那么当然还有对重点人物的监控，比如像这次这个普案开审前，有很多这个声援朴志强律师的这个微信号、微博和这个公众号就都消失了。那么这个呢，其实你怎么能说你是没有对他进行审查和管控呢？ 所以而且这种是只是限于在虚拟空间，在这个现实空间中也是这样，就是这种言论的管控，有很多这个跟他们认为的普世前案的这个可能有关的这个敏感人物，他们也都进行了关顾，就是有的是约谈，有的是不让出来，这些今天好像都已经做了，甚至本人今天上午这个7点钟的时候，我还住在医院里，就已经受到这样的询问，就是你会不会去现场？类似这种情况，实际上就说明，现在我们宪法所规定的这个35条所规定的，公民的这些言论呢、新闻出版等等这些自由，实际上都是受到管控的。所以这个罗伟先生这些话呢，他只是一个这个，中国互联网的一个小沙皇了。当然他要这么说我们也是没办法，而且这个中国开这个互联网大会，格林先生说是好像是一个反互联网大会，其实我想到的就是1936年柏林的这个奥运会，当然那个也是一次盛会，可能比这个规模还要大得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各国的政府和和这个商人和这个互联网界的这些巨头们，你们不要忘记历史上绥靖主义的这种历史教训。你姑息这样一个这个控制言论自由这么样一个这么样一个这个执政的团体，可能就是你们把他们惯这毛病惯大了以后，你们自己未来也会成为受害者，这一点可能这些商人们、唯利是图的这些个老板们可能还没想明白，我觉得他们应该好好思考。其实现在像谷歌，它已经是有教训了，这个维基百科已经是有教训了，所以 Facebook 非要来中国，非要想削尖脑袋进来。我觉得他也不妨试试，一个是他能不能达到目的，第二一个是他进来以后他会不会被打残，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是不是不知道，最好让他亲自被蛇咬过，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觉得今天两个话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中国从立法开始就很混乱，权势者可以就是肆意的立法，完全不受这个人民的审议。然后比如说这个维权律师的遭遇哈，简单一句话就是被这种不合法的法律以不真实的罪证依法定罪，这是非常可笑的。而且在这个打击这个异议言论的这个方面，明显是违反了宪法中这个对于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然后我觉得这些所谓的执法者，其实正是，宪法的违法者。可是这个在中国的悖论就是，对这些违反宪法的人，违反宪法的违法者，没有人能够去审判他们，这才是中国最悲剧的地方。
好，
好，谢谢，
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请江苏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江苏的张先生现在线路已经掉了，接下来请广西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李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
说到那个互联网那个自由，这个自由什么这个定义呢？比如说恐怖主义的那个通过网络的那个传播，你说它是自由还是不自由？还有那个谷歌啊、Facebook 啊这些，没有通过那个没有不受美国法律的那控制吗？比如说，就恐怖分子在这些平台上发布一些这个恐怖啊，这个传播一些这个恐怖信息啊，难道中情局就这么待着吗？
好的， 谢谢广西的李先生。最后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刘先生，请您简短。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之声中文网可以在中国大陆顺利访问，但美国之音却不能够，为何美国之音和美国政府对此事无动于衷和提出自己的抗议呢？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我现在请和平先生简短的来回答一下几位听众的问题。他们就存在一些疑问，说依照法律，政府可以对网络上的哪些行为进行管控？同时，中国人民或者中国网民在网络上依照宪法第35条的保障发表他们的政治见解，属于不属于受到法律监控的这个应该不属于，应该不在这个法律的监控的范围之内？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这个反恐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这个一个行为，所以各个国家对反恐确实是极其的关注，在这个方面的法律确实是在美国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就是政府的行政部门或者是这个他的这个反恐部门或者是司法部门在这方面确实是提高了警惕，对某一些这个涉及到可能性的恐怖民行呢，比如说制造炸弹啊，比如说制造一些恐怖事件啊，特别的警惕和敏感，在这方面。但是对一个公民最真的，即使是这样一等行为，在他的行为的最真的这个限定，也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这个法律程序过来的，而不是任意的，就是把你账号给封掉，任意的把你给抓起来，任意的进行一个就把你抓起来，然后进行就是关押很长时间，不审理啊，如此而已。这种情况还是在西方是很不愿意存在的。那么对于政府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批评和恐怖，完全是不一个，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概念。因为对公民对政府本身的这个监督，是这个国家能够健康发展、健康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甚至说，如果没有公民对政府的这个批评，这个政府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恶的政府，一定会成为一个滥权的一个政府。这几点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但一般性的，比如说你弄的诽谤这样一种东西呢，就术语呢，就是说你要不要起诉，要不要追究？比如说他是一个当事人，这个当事人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公民，他发现了另外一个人攻击和诽谤他了，那是他自己要不要起诉的问题。如果在公权力本身人身的权利产生了很严重的形式上的这个侵犯，那就看检察官起不起诉的问题。所以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美国和西方很少出现一个人批评这个政府而被这个审理，而在中国，查家管制的不仅是一个恐怖的言论，绝大多数的言论是属于公民比较温和的在讨论这个实证问题，是这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不能讨论，比如说朴志强这个案件啊，对不对？你到底应不应该审判他，或者是他应该判怎么一个刑期，大家肯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就认为他应该判他，那很多人认为就可能他不应该判他。那么在当时在中国的互联网，在这样一个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案件这个都不能这个进行自由的这个讨论，所以中国的网络是没有在基本上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在我们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我们朋友之间，我们私底下，或者在我们的 email 中间，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博中间，很简单的发表一些这个言论，而是应该在一个公开的平台里面大家可以自由的、广泛的、开放式的一个交谈，开放式的发表自己的一个意见，那才是言论自由的一个真正的这个核心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当然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中国当然是一个对互联网进行扼杀的一个国家。
好的，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 www.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十日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企业家郭广昌先锋报以及资本家在红色中国的不归路。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